第六首诗啊，是和二十二篇非常相近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啊。当他在第十八篇，对不起，昨天我说是亚比兰洞啊，事实上是扫罗已经死了。你看他前面第十八篇啊，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所以他是大得胜。但是我愿意告诉啊，如果是大得胜唱这样一首诗，价值不高，所以他后面还得有东西。昨天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长那么好，十八篇就长得那么属灵了。后来是发觉啊，是我讲错了，所以他那个属灵不一定是真的。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他多少摸着那个东西。换句话说，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的得胜，叫他发出得胜的凯歌。能不能清楚啊？一个在一种潮流里产生的东西，通常都不是那么可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是扫罗死了，二十二章他就起来呀唱了这一首诗，好不好呢？的确价值还是高的，但是你在主面前需要有一种领会，这一种高的价值因为和他的环境啊是相配的，所以呢这个人必须还要经过神更多的制作，更多的炼净。所以在十八篇那里，他经历了神的运作以后，他有神全备的话，他也有啊与主的征战，然后就来到二十二篇，他这里是他第四个高峰。这个在诗篇里啊，第一个高峰是第一、第二篇，这是连起来的，有人那个健康的情形，也有神属天的回应，然后是第八篇，是这一位蒙恩的圣徒啊，开始因着认识神、认识基督，有神圣的启示。然后是十六篇，这个神圣的启示啊，在他身上有了一种的构成，叫他真正的开始生命经历的事。所以十六篇呢是一个转环，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是啊这个四十一篇诗的最高峰、最中心。换句话说，诗篇二十五篇到四十一篇是连围绕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三篇诗来说的。如果我可以啊，稍微再讲一讲我自己的感觉，一般解经家好像不是这样解。二十三篇的价值不高，二十三篇是二十二篇的附庸，因为你有二十二篇的经历了，经历了主，经历了主的死，经历了主的复活，就产生了二十三篇，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二十二和二十四篇价值非常高，二十二篇是说到钉十字架以及复活的基督，二十四篇是说到与主同行征战的召会。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一个是讲基督，一个是讲召会，但是这样得胜的召会啊必须要有二十三篇的经历，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些都是太美的诗。当然就做诗人来说，学文学的人来说啊，没有人不喜欢第八篇，不喜欢第八篇的人是没有灵性的人，也没有人不喜欢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刚刚得救，我最喜欢诗篇的就是第一篇，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应该这样。我也喜欢二十三篇，我觉得主对我也就应该这样。如果我向着主，不做不占那什么；如果主向着我，是我的牧者，我也不止缺乏，又是青草地上，又是安歇水边，一切问题啊，不就都解决了吗？所以诗篇呢，只需要两篇，第一篇是讲我，二十三篇是讲主。但是啊，要有二十三篇的实际，它是需要啊，从第二篇认识主了开始来长，长到啊第二十二篇。二十二篇呢是一篇呢非常叫人震撼的诗，就好像啊我们今天唱这个第六首，第六首我写完以后我从来没有唱过，一面来说不敢唱，因为里面太凄凉了，我都很稀奇，怎么会写出啊这样凄凉的诗啊？说悲哀叹息啊，能否感你心怀？声声倾诉，能否 动你情心。你看眼泪滴滴啊，能否滴你心头啊？我在这流泪，主好像你就不见了，理也不理。所以我就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啊，当我为着你流泪的时候，我的眼泪能不能摸着你？眼泪滴滴能否滴你心头？为何我是这样无告无依？那个时候我写这样的诗，没有想到诗篇二十二篇，说这次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首诗。说昨天我在想这样一篇的诗啊，是哪一首歌最好用，所以我就跟李定说啊，你试试看唱这个第六首，唱着才发觉它非常的相近。生命之歌第六首是说一个圣徒爱主跟随主忠心为着主，结果到后来啊，主不见了，不仅主不见了，一切的环境啊都不能叫他受鼓舞。所以他说到这样凄怆的话啊，奉献应许是否都成过去了，我还能够再奉献吗？啊，柔情蜜意啊是否都已沉积。我以前和主啊，我和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的美，为什么现在啊都没有了？喜乐盼望是否都成回忆？你看他这个时候对所有属灵的事前面的道路一点把握都没有了。主你是否在这凄怆心底？我的心呢、啊、这样的凄怆啊，你到底在不在这里？所以第五节啊，丢弃再丢弃已无可再弃。主你还能把我搞成什么样子吗？你把我搞成已经像叫花子一样了，能不能清楚？要丢弃再丢弃已无可再弃，失望再失望深深之渊底。我主啊，我对你是太失望了，你也对我是太失望了，这是啊何等悲伤沉痛经历。他末了问这个话，主啊，到底是我对你悲伤呢，还是你对我悲伤？懂吗？他长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感觉了神所要一个东西啊太高了，这一个高啊，神所要这个高的东西啊，若不是你与他同时，你就不可能与他同活。若是你没有被带到十字架的经历上，你就不能享受啊属天的复活。所以下面说啊，秘密泪眼倾袭在你面前，柔声低吟呢、啊、不见你的笑脸。这诗是写的很好的诗，那我今天再唱唱，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诗？它是很有感觉也很有诗意啊。他说你击打的时候是何等沉重，但这爱手也有你的钉痕呢、啊、是你受死，因着你的受死，你叫我们必须与你同死，能不能清楚？所以末了说，主啊，你能否再叫我灵复苏？我不行，我不愿永远在十字架上，我要出来，我要从在十字架上那个情形里出来，我要与你同活。主你是否能叫我灵复苏？主你是否再死我爱烧起？主你记得你的护照应许，你得要负责的，你护照我，你应许我。所以主啊，你是否记得你的爱与激励？我刚刚跟随你的时候，您对我说了那么多爱的话，是不是？所以我再有一个宣告，无可依不会依，却仍依依，无可靠不能靠，仍靠秘密。你何曾失误？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你没有错过吗？你何曾失误？在我已过年日，何曾背信？在我追随日。弟兄们呐、啊，你如果从这一种的经历里你来看二十二篇，为什么有二十二篇？你记得二十一篇的结束是何等的荣耀？这个二十篇他们去打仗，打仗以后啊，这个他们唱着他们的国歌，一边唱着他们的国歌，一边在那里行军。行军的时候啊，他们为着他的国家，就是为着主的见证，在那里祷告，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这跟你就是以色列国，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啊，愿耶和华在这个神的见证遭难的时候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我们这帮人呢，我们这帮人乃是奉献给你的，是当燔祭一样啊 活在你面前的。所以啊，你要将你心所愿，神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的见证，你要成就啊他们一切的筹算。所以因为这样啊，他们得胜了，是不是？神从圣天上应允他右手的能力救护他，他们是靠着耶和华的名。结果王应允他，应允他以后啊，他们有21篇那个得胜的凯旋。这个凯旋是非常的美丽。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呀，王就是大卫，也就是以色列国。现在我们的王，这个肉身的王，带着这个国度的子民，我们要一同啊，因着你的能力欢喜，因着你的救恩快乐。你给我们什么呢？我们所愿的你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所求的你也都答应我们了。你呀，给了我们的美福，给了我们的冠冕，也给了我们生命，是不是？所以他说啊，我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然后怎样呢？末了说13节啊，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现在你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的事，那因着你在我们中间做了这么多的事啊，我们把你见证出来了，你显为至高了。这样呢，我们就唱诗。你有没有注意啊？认真说，这是好像一个经历的终结。现在主得着了一批唱诗的人了、现在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你能不能相信呢？在那个唱诗歌颂你大能下面的一节，如果你把这个章节都拿掉的话，下面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前面不是太好了吗？我们要歌唱你吗？我们要歌颂你的大能吗？就在他歌唱你、歌颂你大能的时候，下面这一节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顾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你有没有注意啊？突然呢、就在他属灵的高峰，属灵上觉得非常满足喜乐，觉得蛮有荣耀的时候，你知道吗？主出来突然收回他的同在，突然兴起一个环境，叫他所有这么多年所得着的、所满足的、所享受的都被剥夺掉。剥夺掉啊，就产生了22篇这一首宝贝的诗。现在我们先读一下他这个导言啊，联合与基督的死与复活。他说这是一首啊极其叫人震撼的诗。你读这一首诗，你会不会觉得震撼呢？怎么会出这样一首诗？怎么会有这样的描述？所以这是一首啊极其叫人震撼的诗，是对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最好的描述。但这也是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经历了21篇的得胜和荣耀之后啊，所必须有的经历。所以你们像今天薛富国弟兄啊，你也讲多好啊，讲多好，那不简单呢、我相信呢，也不一定有多少全世界服侍主多年的能够讲他那么好，讲得那么好，讲那么好以后啊，下面就干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的带领奇妙啊！当你正在那里满心欢乐呀，主啊，谢谢你，你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你与你的教会同在，谢谢你，你看我们的人数天天加增，谢谢你，各面都有你丰盛的作为，谢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主。就在你这样高昂得胜，而且是为着他的见证来得胜的时候，不是你得胜，是他见证得胜的时候，突然主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啊，你要起来大声的呼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主的，这个经历也应该是我们的，是不是？所以啊，也是我们这些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经历了21篇的得胜和荣耀以后啊，必须有的经历。因为啊，得荣与权柄的实际是借着死来取用的。一个这种意志高昂、高昂的人，主不能用。是一个住在基督死里的人，才能把基督的复活显出来。能不能清楚？所以认真说，诗篇的5篇， 第一卷完全是讲生命成长的，因为它完全是讲生命成长的，所以这个诗篇五卷里啊，第一卷对一个个个人的基督徒跟随主是最要命的，第二卷就开始讲到这个神见证的生活，教会生活。第一卷是讲的生命成长，长到什么地步呢？长到当你和主一同来征战得胜的时候，主必定会带我们知道如何住在基督的死里，好见证那个超越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复活的实际是那些与基督同死的人起来做见证的。所以他这里说，他说得荣与权柄的实际是借着死才能啊取用的。保罗是有这样的话，我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我要住在我的软弱里，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然后怎样呢？当我要晓得基督复活大能的时候，我就要晓得与他一同受苦，磨成他死的形象。当一个人被磨成他死形象的时候，也就住到他复活里面去了啊。所以啊，这篇就开始说到主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因为主是有这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你我没有人懂这一件事，没有人懂，因为没有人有那样神的同在。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自己在这一篇里见证了：我从母腹里，我就是信靠你的；我从母腹里，我就是归于你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离开你，我这一生你也从来没有离开我，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现在你离开了我。为什么离开他？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对不对？前三个小时是人来审判他，那就是恶党来环绕他，他们呢就批判他，你说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吧，他喊了三个小时也都回家去了。但是后来的三个小时，他是连于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连于我们这些罪人呢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有罪的，他不是真有罪，是我们的罪都到他身上去了。因为我们的罪到他身上啊，神就必须离开他。当神离开他的时候啊，他就起来大声的呼喊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不知道啊，钓鱼的人都是残酷的，这很有意思啊。我以前都不太懂，我这个鱼一钓上来以后啊，它就从它生长生存的环境完全脱离了。它本来不是在水里吗？它突然拉上来以后没有水了，不仅没有水了，它整个的环境改变了。所以你知道，你如果仔细观察，他们告诉我，我没有看过，他们说你把鱼钓上来的时候，鱼的颜色是变的，整个鱼的颜色就变了，因为它一下吃一个惊啊，水到哪里去了？我所呼吸生存的环境怎么都改变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说：我的水，我的水了，懂不懂这句话？我是一直住在里面，我是一直活在里面，我是凭着这个，我是靠着这个，我是借助这些生存的，现在这些都不见了。我们的主是同样的话：我是在主里生的，对不对？我是圣灵成运的，我在母腹里就是信靠神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主，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一刻，没有一分钟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的必须，神的同在对我就像空气对我一样。但是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的痛苦的时候，那样煎熬的时候，那种痛苦和煎熬的时候啊，神收回了他的同在。神说：你现在是一个罪人，全人类的罪现在都担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现在连结于全人类的罪，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把我的同在给你。因为这个主的同在呀，这样拿去了，他就起来有这个大声的呼喊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弟兄姊妹啊，不操练有神同在的人，没有神同在对他是当然的，有神的同在都变成见证了。感谢主啊，今天早晨呢我摸着主了，那就表示平常早晨大概都没有摸着主，是不是这样啊？感谢主啊，主告诉我要这样，那就表示啊，大多的时间主都不告诉他任何事。对主来说不是这样，主整个的生存，主整个的生活， 主的生命、主的气息、主的工作，都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都是神与他一同做事、一同说话。突然就在他在十字架的时候，那后来的三个小时，他受神的审判了。当神来审判他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审判呢，就是神把他的同在啊拿去了。所以神把他的同在拿去了，他就产生一个惊慌啊，惊慌他大声呼喊呐、神呐、我的神呐、你为什么弃绝我？你不仅离开了我，你好像把我丢掉了，你不要我了，为什么不要？我做错什么事了？我到地上从来没有离开你的心意，我在地上从来没有与你不顺意，我是因为顺从你到十字架上来。如果我顺从你到十字架上来，你为什么要弃绝我？我是为着你被挂在这里，我是为着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是为着你的心意才在这里受苦、受煎熬、受辱骂、受逼迫。神啊，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你要理解我呀？弟兄能不能懂那个时候主的心情？那个时候主里面那个煎熬，煎熬到什么样的地步了？他起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再往下，这一篇诗对十字架的经历有详尽的描述。这不仅是主自己所有的经历，也是一个在生命里健康成长的圣徒该有的经历。迟早总有一天，你要为着圣徒们的成全，要被磨成神儿子死的模样，你要在神儿子死的模样上与他联合生长。只有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长的人，才能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长。亲爱的弟兄啊，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以拣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以拣选自己的道路，没有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可以为自己有打算。有人说，朱弟兄，你为什么讲道是总是这么厉害？我也告诉弟兄们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能不能清楚？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一位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不仅是主的，也是我们在生命里健康成长中所该有的经历。那么他在经历十字架的苦难，对神有信托，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信托。主在十字架末了的话说是成了，就把他的灵交在主的手里了。诗人也在这里说，他们其实不是他，他们那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信靠你也就不羞愧，跟随主的人一定不羞愧。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也是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所必须经历的羞辱，你没有办法和主分开的，懂不懂？你这一生没有办法和主的死有间隔的。主如何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这一生啊，也必定是不仅与主同苦，也是与主同死的一生，是不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羞辱是我们的羞辱。但是你要注意，主有一个特点，主说什么呢？但是我羞辱到一个地步啊，我要起来做见证啊，我是虫不是人。他是个虫，他不是人。他现在说人，人怎样呢？人若信靠你就不羞愧了。但是我是一个虫啊，我不是人，我连那个资格都没有啊，我是信靠你却满了羞愧啊，懂不懂？你们可以信靠主不止于羞愧，以色列民可以信靠主不止于羞愧，圣徒们可以信靠主不止于羞愧，但是我是虫不是人啊。所以我是虫不是人，因为什么呢？我的存在只是为了产生保血的功效，那就是啊，这个胭脂虫产生这个红的颜色。我的存在只是为着生命的分赐，所以有这个胭脂虫啊，它可以产生红色的染料，就是预表保血了。也是这样呢，一生下生命就死了。我的存在只是为着生命的繁衍，因为我的死，我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们呢，你有没有懂一个属灵的原则？ 不是你做工，不是你劝导，不是你劳苦，不是你请人吃饭，不是你花功夫，是你因着你的死，叫许多人活了过来。因为你与基督同死，叫许多人能与基督同活。所以第七、第八节他就描述他十字架了。他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先是怎样呢？先是啊，这个人来逼迫他，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吧。这正如马太二十七章描述啊，经过的人亵渎他，摇着头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长老也这样戏弄他说，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他依靠神啊，神若要他，现在可以救他。连和他同定的强盗也这样辱骂他，没有神的人这样辱骂他，有神的人，那就是经学家、祭司长，也这样辱骂他。还有呢，连那个罪人也这样辱骂他。大家同样说这个话，你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你吧。这一位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主，得不着任何人的帮助，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这岂不是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在世上所必须有的健康经历吗？有时候我看见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的确好，吴建啊，我好羡慕像你这样的弟兄，不仅他呀，好多这样的弟兄。但是有多少这样的弟兄愿意起来告诉主，主啊，愿你叫我死，好叫别人活，愿意死在我身上发动，好叫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都是先拣选了自己的，把多余的给主，主是先拣选了神来享受神的分赐，这一个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不仅这样啊，他更描述啊，是主在十字架上实际的图画。这个有三面。第一个，外面的环境说呢，所加给他的痛苦啊，就是周围的公牛、狮子、犬类和恶党。这个公牛啊，是蛮不讲理的，你是不是在教会生活中啊，好多公牛啊，他也不问什么叫真理，他也不问什么叫事实，他只是跟着别人呢、那个就一头冲过来呀、蛮不讲理又大力呀、这就是公牛。狮子什么呢？就是撒旦，撒旦的那个吼叫。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神离开了主的时候，我信撒旦就在那里吼叫，我相信呢，现在你终于完了，人不要你了，神也不要你了，人弃绝你了，神也弃绝你了，现在你终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不过是吼叫，所以到末了主耶稣起来说，成了，感谢主，不是你撒旦说了算，是我这位救主经历了神完美的同在和拯救。还有这样的，还有犬类和恶党。犬类就是什么呢？那些有神的人。保罗这一辈子吃最大的苦就是犬类，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常常讲嘛，你要小心那些宗教狗啊，宗教狗就是犬类啊，你要小心那些宗教狗，要谨防宗教狗啊。但那个翻译都翻译得很好，他那个希腊文应该是 beware of dogs， 对不对？中文就翻作谨防犬类。认真的说，如果你加一个 parenthesis， 加一个括弧，谨防宗教狗，那是更好，你知道吗？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大堆无知无识的人跟着群众摇旗呐喊的人，这一般无知无识的跟着群众摇旗呐喊的人呢，就像这个牛一样，蛮牛。那又有撒旦在那里说，哇，你啊，终于完了，现在啊，你下到地里去，你是再也出不来了，你和每个人都一样，你要永远在阴间呢。然后怎样呢？这个宗教的人士啊，也在那撇嘴摇头啊，你可以下来吧，哈哈。这我告诉弟兄们啊，主所受的最大的逼迫，我看也不是那些蛮牛，那是可原谅的，也不是撒旦，他本来就该喊的，这是宗教狗啊，根据神的律法呀，懂吗？这些祭司长、经学家、长老，这些都是天天研读圣经的啊，完全根据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呀，完全根据神的教训呢、可是他们又没有神呢、你知道这个狗有特点呢、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这么严肃的道讲这些例子就不一定好。 狗永远感觉它是你家中的一份子，但是狗永远不是家中一份子。你养一个狗都知道的，你吃饭呢，它在你旁边，它跟你一块吃饭。你若不给它吃饭，它要去吃它自己那个狗食啊，它一定要你在旁边。你若是不旁边，它就喊几颗狗的狗食到你旁边来吃，因为它说我是你家中一份子啊，我若吃了，你们就应该吃啊，你们若吃了，我也应该吃啊。你要出门呢，它一定要跟着你走。你不叫他走，他也答应你，就像小孩一样嘛。哎，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一个人躲在那儿，很不高兴啊。你一说一块走吧，哎呀，他就跳起来，因为什么？他永远感觉我是家中的一份子啊。什么叫做宗教狗呢？我永远感觉我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却没有神，没有生命，没有神的实际，那就是宗教狗啊。你要注意哦，跟随主要有神哦。跟随主要有神圣的实际啊，要不然你知道，我们不小心呢、啊，我们也会变成犬类啊，来逼迫我们的主耶稣啊，来逼迫那些爱主的圣徒啊。所以他这里说，还有犬类，末了呢，还有这个恶党，恶党就是罪恶的会众，就有一大堆人呢、啊，都是 evil， 不能说没有罪，就是恶，就是恶的会众。弟兄们，你要注意啊。你看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外面的环境啊，这有公牛啊，这个蛮不讲理，有狮子啊，又喊又叫，有宗教狗啊，引用圣经来骂他，然后还有恶党啊，他就是里面一个 evil。 那我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 evil， 凡是贪图一点利益为着自己的都是 evil。 圣经讲啊，贪财认真说，那个贪财那个财，我就不相信在圣经里，应该是 greediness。 有一种的贪，这个贪是为着你自己的利益，有了这个利益以后啊，你不知不觉就会饿。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当你在那里有一个贪呢、啊，就是说我想在教会中成为什么，就饿了；我想教会中怎么显明了，就饿了；我想在教会中做什么，就饿了。叫你不知不觉啊，离开了神，而又要得着一个东西。所以这里说啊，你要注意啊，在他的外面的环境有公牛，有狮子，有犬类，有恶党。那么他肉身的痛苦呢，哎呀，这个没有人能懂。他说我的骨头啊都脱了节啊。你懂什么叫骨头都脱节啊？有人脱一下臼，懂不懂？哎呀，这个痛的，我这个肩膀一直不对，我就请弟兄替我看一看。他都很有意思，一看他说你脱臼了，大概还没有完全掉出来，掉一点点啊，天天晚上痛醒，有时候晚上痛醒的时候会喊着哎呦，就给他这么推个几下推进去了，推进以后就感觉啊完全不一样，就可以恢复治疗了，没有好但是可以恢复治疗了，可以做一点运动，本来不能做运动，为什么一做运动这么不愉快，这么难过，原来他脱掉了，我不过是一个肩膀上这个还没有完全掉出去啊，懂不懂？就有一点错位了。他说我的骨头啊，一根一根都脱了节啊，因为挂在那里吧，我的骨头啊都脱了节。你知道那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在他内心煎熬的时候，他的肉身有什么样的疼痛。还有我的舌头啊贴在牙床上，就是完全是干渴了，我完全是干渴了，我没有一点水分。这个人完全干渴的时候啊，舌头贴在牙床上，然后他们扎了我的手，不是用枪扎他的肋旁吗？我的脚，然后最后最厉害就是我的骨头，这一节太厉害，我的骨头啊，我都能把它算出来呀。你先算算看，因为骨头不都脱了节吗？然后因为挂在那里吗？所以骨头都显出来，所以你可以数的，我的骨头都可以数过呀。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我在肉身那个痛苦啊是不可思议啊。当我这样被羞辱的挂在那里，能不能清楚啊？我的骨头脱了节了，我的舌头在牙床上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了，我的骨头都可以数算了，都可以算过了，然后他们瞪着眼看我。他的内心啊也是何等痛苦。你看他是外面第一个三个啊，第一个在环境上，他有公牛啊，有狮子啊，有宗教狗啊，还有恶党啊。 然后就他的肉身呢，他说啊，我的骨头脱了节了，我舌头贴在牙床上，我的手我的脚被枪扎了，被这个兵丁的枪啊扎了，然后我的骨头呢我都能数算了。他内心的痛苦啊更是厉害啊，他说我内心到什么地步呢，我如水啊被倒出来。我想人不太懂那个什么意思，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圣经描述啊，雅各就冰凉了，那个冰啊，懂不懂？我如水被倒，就是我完全空了，好像突然之间我无意无事啊，我不再是我了，我本来是个滋润的人，现在所有的滋润呢都失去了，因为滋润所以我清楚，因为滋润所以我明亮，因为滋润所以我有神，现在啊我也好像这些都失去了，我里面完全是空的了，然后我如蜡在我里面融化，就是我被焚烧，焚烧到一个地步啊，我这个人融化了，我的精力啊枯干如同瓦片，我变成一个完全枯干的人了。自从啊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恶人分了他的外衣，又为他的里衣啊研究了，到后来他们分的，这人很有意思，人总喜欢分人的外衣里衣。你不要把这个就读成普通礼节啊！你看到今天为止，人还在分主耶稣的外衣，外衣就是主耶稣的活出，主耶稣所活出的义，礼仪就是啊主耶稣的所事，礼仪就是主耶稣啊神圣所事里的美德。主耶稣在外衣中，他有能力。今天多少基督徒啊，运用他这个能力，使用他这个能力，要他的能力，却一点没有跟随他，不能真正的跟随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多少基督徒啊，取用他的礼仪，享受神圣的所事，却不能与主站在一起。所以我们不是有这一首诗吗？众人涌进神的国度，十字架少人负，大家都愿意来得这外衣，都愿意得礼仪。我就想，我们所尊重的尼弟兄，今天全球的基督徒都在用他的外衣，但是这么多基督徒用他外衣的时候就污蔑他啊，你一定是这样，你一定是那样。那我就在想，那你为什么要用他的外衣呢？如果他果然是这样，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珍惜他的外衣呢？那我们这些蒙主怜悯的人，懂一点内在的生命，我们有份于尼中的礼仪，懂不懂？但是有多少人顾念他呢？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这个话。你如果读尼用的传，他最后一封信，哎呀，我读那一封信，几乎每一次读我都会流泪，我就恨不得打我自己，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他最后一封信讲这样的话，说我盼望我假如可以出监的话，我可以到浙江一个亲戚家里去，但是人不要他，他是真正的经历了与主同时，没有人要他，因为没有人要他就说盼我到他家里去，然后他说一句话，我吃的很少，意思就是说请你们不要挂心啊，我把你们的粮食消耗掉了。没有人要他，没有人顾念他。那时候我真是问自己啊，我打自己啊，他在监里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做什么？我们在吃喝吗？我们在享受吗？为什么不能把一些钱财送进去？为什么不能顾念他？我们在菲律宾有多少钱？我们在香港有多少钱？就算台湾贫穷一点也是有多少钱？我们在美国有多少钱？若是我们大家有一点心愿，我们顾念我们的弟兄，他需要说这个话吗？我吃的很少吗？我们这些人像什么样的人呢？弟兄们懂我这话的意思？当我读到尼弟那一封信的时候，我不愿意再起来做尼弟见证。哎，尼弟多爱主，到末了还维持他里面的喜乐，他维持他的喜乐是在主面前荣耀，我们这边服侍主的人只能觉得羞愧，我们应该觉得羞愧到了极点，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难道我们也是一般分了人的外衣为人的礼仪研究的人吗？弟兄们懂不懂这意思？难道我们那时候没有一点钱送进去吗？送进去的路很多吗？难道我们那时候不能送一些钱进去吗？难道我们那时候不能帮助你利用一些吗？ 好了，你说层层关口都给剥削了，就算你寄1000块钱进去，他拿了10块钱，10块钱美元，他绝不会讲那句话，我没有东西吃，我吃的很少。他绝不会到一个地方没有人要他。弟兄们，懂我这话的意思吗？哎呀，我读到这里，我真是有很多的感觉。他们分了他的外衣，又为着他的礼仪来研究，大家今天都讲主的荣耀，又谁愿意丢弃世间？大家今天都享受主的赏赐，又谁愿意抛弃一切呢？大家今天都讲主耶稣多好多好，又谁真愿意跟随主的？这都是分了主的外衣啊。就算那些懂得生命的人知道说这个礼仪啊，就是他神圣素质里所产生的美德，我愿意享受这些美德，我愿意这些美德从我身上活出来，又有多少人说因为这样，主啊，我愿意不顾一切的来跟随你呀、啊？又有多少人呢？我们在这里坐的，假如是200多位，我们200多位，难道没有200多个世界吗？难道没有200多个前途吗？我们这200多位能不能起来说，我们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基督自己，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能不能这样呢？你注意啊，当他描述这一段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外面的环境何等的可悲啊，就说肉身的痛苦是人不能忍受的，就说内心的痛苦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什么叫做我如水被倒出来，什么叫做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这是什么，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这是什么。但是弟兄们呢、啊，当我们这些都不能明白的时候，我们天天还在争啊，谁拿着那个外衣拿的最多呀，多不多？基督徒吵来吵去嘛，为什么吵来吵？就是分这个外衣嘛，懂了？我是正统，你是正统，我拿那个是主耶稣平常穿的，天天穿的，你拿那个是主耶稣替换用的。基督徒吵来吵去啊，但是谁愿意与基督同死同活呢？所以这里说啊，自从那些钉十字架的恶人呢、啊，分了他的外衣，圣经不是引用这个话吗？他们分了我的外衣，然后为我的礼仪研究。换句话说，得着礼仪是特别有福气的，对吧？念旧得着了嘛，我们是一般有基督礼仪的人。但是弟兄们呢，请你不要只享受基督的礼仪而忘记了基督自己。哦，感谢主啊，就是对你弟兄，我也愿意和弟兄们说这样的话。我本来很喜欢做见证，你弟兄如何在临死的时候还起来说我始终保持我里面的喜乐，等我再读他的信，我读到那里我吃的很少，好像主在对我说话，你真了解你弟兄吗？你真爱你弟兄吗？你真是顾念你弟兄吗？我那是真有感觉，主啊，不仅是赦免我呀，赦免我们这些在海外开口闭口都是尼托生的人呐、啊，谁顾念他？谁顾念他？你想最该顾念他是香港和菲律宾，香港就在大陆边嘛，菲律宾那时候有的是钱呐、啊，不需要太多钱嘛，那我们都在做什么？李长寿弟兄在我家里，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电话来了，说找李弟兄，我说李弟兄你的电话，我听见李弟兄讲死了骨灰，我就哭起来了。我知道那是家里的兄，李六把电话放下回来大哭一场。但是弟兄们，不是我们哭的问题啊，是他活着的时候谁能与他一致啊。我现在不愿意讲你弟兄，我愿意讲主耶稣。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分主的外衣，整个基督教都在分主的外衣，那个奥秘派的圣徒，认识内住生命的圣徒，他们了解，或者他们呢、啊、研究念上了，他们了解那个礼仪的宝贵。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在分主的外衣，也有人得着主的礼仪。但是好不好，弟兄们呢、啊？我们能告诉主，主啊，当我享受你外衣的时候，我要合你是一啊。 当我享受你礼仪的时候，我愿意与你同死同活，要不然我岂不也就是一个犬类吗？我不就也是个犬类吗？你注意啊，他这里说的话多好，下面就说了，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不一定有如此深的十字架煎熬的经历，但借着他们生命的成长，他看见这些经历是他的份，所以世人在这里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帮助啊，求你快来援助我，我也要有这样的经历啊。感谢主啊，第二十二篇有一个中心点呢，二十二篇也是一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而得着复活属天实际作王掌权的事，对吧？因为你这样的经过苦难了，主耶稣经过这样的苦难以后，就在复活里，在复活里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我没有去查，这好像是第一次主说到他们是我的弟兄，主在这里见证了，这些人不再是神的子民了，论到地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他现在不叫他们圣民了，他叫他们做弟兄了。这一般人是与我同生命，这一般人是与我同源头，这一般人是与我同成长，这一般人与我是同托付，这一般人是与我背负同一个见证，这就是我的弟兄。所以他现在起来啊，说到他弟兄，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是的啊，是的啊，我们因为敬畏神而赞美他，也因为是神的拣选，就是我们是雅各的后裔，是神的拣选而荣耀他，也因为是神的见证，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因为我们也是神的见证而畏惧他。我们赞美他，我们荣耀他，我们也畏惧他，是吧？而他不轻看我们的苦难，也不向我们掩面，多好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向他掩面，所以他才起来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这里啊，感谢主啊，主不向我们掩面。世人在这里对那些满有十字架苦难经历的人有何等的盼望，他说什么呢？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不好啊？愿你们的心不要灰心，愿你的心永远活着。你注意啊，这个生命之歌第六首，他后来也是说到这个心的活，他心的活，他本来说啊，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第八节他说，无可依，不会依啊，却仍依，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来依靠你了，但是我还是要依靠你，无可靠，不能靠，容靠秘密，我要紧紧的靠着你，你何曾失误在已过年日，何曾背信在我追随日里。你看他这个心活过来了，主我深知你是我的经历，此事是你却是更多得你，此事无一才能与你是一。当我感觉主与我同在的时候，其实主很遥远呢、啊。现在好像主不在的时候，叫我不能不敬虔的活在你的面前，此事无一才能与你是一，此事无路啊才见花明星存。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心呢、啊？活过来了，神对我们的保守不是环境，他没有说那我就给你一个环境，你环境顺利，他说不，你会在这一切艰难里，但是我不向你掩面，然后呢，愿你的心永远活着。我们若卑微就吃得饱足，至终要成为侍奉他传述他一切事的人。我们把这个经节念一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呀哀哼的声音。那个离弃也可以翻作丢弃，你为什么把我丢掉了，为什么丢弃我。他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呢、啊、你是圣洁的，换句话说，我找你是找不到的，可是我知道你的心意，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我现在要说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读到这里，我真是希望啊，我们能写一首诗歌，主啊，愿意我们的赞美是你的宝座，我们都是赞美他的宝座，懂不懂？看那、啊、基督已登宝座，荣耀赞美都归他。对，我们是赞美他的宝座。这里说不是，不是，神掌权是借助我们的赞美， 当我们起来赞美的时候，神就掌权了。我们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为居所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啊，或者信靠你，他们依靠或者信靠你，你呀、啊、就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就蒙了解救了，他们信靠你就不羞愧了。他说你以色列这么多年嘛，就是这样吗？但是为什么我呢？我是穷啊，好像我跟以色列人配不上了。我所存在的只有两个目的，我的存在不过是为着流出宝血洗净人的罪，不过是借着我的死把生命分赐出来。所以我是穷不是人呐、啊，我被众人羞辱，百姓藐视，看见我的嗤笑我，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他就说这句话了，他说你呀、啊、但你呀、啊、是叫我出母腹的，我是从你生的，是不是？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了依靠的心。这个地方李长寿的那个恢复版也把它翻作依靠，你就有了我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呀、啊、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呐、啊！你看他和主这么亲近呢、啊，因为这样亲近，所以我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离弃了没有人帮助，有许多的空牛啊，有这个蛮力的打手啊，有很多的打手啊环绕着我。然后这个巴山呢、啊，巴山大力的公牛，巴山就是多国子，这些打手打得真灵光啊，他们打起来国子是很多的，懂不懂？你有没有注意啊？凡是为着什么一个目的，宗教目的做打手的，都是国子累累下垂，因为都是巴山大力的公牛啊，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什么呢？抓狮吼叫的狮子，他们实在与撒旦在一起了。那我怎样呢？我呀如水被倒出来。这个倒出来呀、啊、这个翻译很难翻的、啊、因为它可以是倾倒出来，也可以是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一直到流光为止。我如水啊被倒出来，我的骨头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然后他就说了，当我这样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哎呀，犬类就围绕着我，恶党啊。什么叫恶呢？他说有价值的，他叫它成为没有价值，就是恶。这种有价值叫它成为没有价值，是因为人里面有贪恋，觉得与他的利益不符合，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他要做一些事的，就成为一个恶党了。他说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编号啊。那个数过也可以翻作编号，一号骨头，二号骨头，这个学医的能告诉我们到底多少骨头。他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一二三四五这么数下来啊，这个字也可以翻作编号，我的骨头我都可以把它这样数过来，编号一样。他们瞪着眼看我，然后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外衣就是他丰富的彰显，然后为我的礼仪研究，礼仪就是神圣素质的美德。所以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生命是联合意思，救我那个与你的联合呀，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蛮力的。我要将你的名，下面就讲得胜了。二十一节以前是讲十字架，二十二节开始是讲复活，所以你在中间应该画一条线，二十一、二十画一条线，啊，这个一边你上面一个引号，就是前面都是讲十字架的死，后面就是讲复活的荣耀。他经过死了，他复活了，感谢主，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他就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哎呀，总算出了一口气了，前面好沉重，你读书你就真难过，但是你现在要喜乐起来，我们的主不仅是受死的主，而且是复活的主。他复活了，他就纪念他的教会，生出他的教会，也纪念他的教会，喂养他的教会。所以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然后对那些在会中的人他说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就是蒙神拣选的人， 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就是作神见证的人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当你受苦的时候，主知道的，也没有向他掩面，主是看着你的，懂不懂？你所受的苦他都看见了，然后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啊，他也垂听的。然后他说，不仅这样，我还要在会中再讲一些话，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他呀，那到底有多少话真是主知道，2000年他都在大会中啊，从神而来讲赞美他的话，讲了2000年还在讲啊，懂不懂？因为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从你而来啊，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末了他就说了，弟兄们呐、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经过死，死会叫你谦卑，谦卑会叫你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会赞美他，而且他们的心呢、啊、永远活着。我真是喜欢，我告诉弟兄们呢、啊，我丧志很多，心没死，懂不懂？这50多年的时间，太多的事情，太多的环境叫你丧志，觉得真没有意思，何必这样？但是心不死，心里面总觉得主啊，你是可爱的，主啊，你是可宝贝，你的心意是可贵的，你的经纶是可珍惜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心呢，向主永远活着。末了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管理万国，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那那些不好的呢，他说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也要来拜他，大家都要来拜他。然后他说一句话非常好，他必有后裔侍奉他。我们不都是侍奉他的后裔吗？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不是一直传到现在，还在他的复活里被传扬吗？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要生的子民。所以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去传福音哦，那些要生的子民在等着你们把必来的公义传给他们，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要告诉人主如何死，主如何复活。我想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就可以，好不好？我们有几位弟兄一些祷告，然后我们再有时间请一些弟兄起来，很自然的起来做一些见证。